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这里道理的道，道下面没有理，原文就是十字架的道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亮你自己话语的每一句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说过保罗呢到了第二个阶段，就是保罗一生不是三个十四十一年嘛，属灵的一生十一年隐藏在神的面前，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然后经过了十一年以后，圣灵似乎把水坝挪开了，生命的水就涌流出来，所以就开始了保罗第二个十一年，也是结果累累的。从第一次环游布道到第二次到第三次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是以以弗所来做中心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全小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那个道，但是那个道因为关乎神的旨意，所以不能光是全亚细亚人听见，全世界都应该听见。所以圣灵呢，就把那个时候所讲的，就把它浓缩在四封书信里面，罗马书、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还有呢，就加拉太书。当我们读这四卷书的时候，毫无疑问的，我们是被带到了基督的学校，那个环境不在家的环境，在摇篮旁边，你不能讲长篇大论。但是现在呢，你注意到这里面的的确确主的话，它是道。不过它是道，所以呢，你要明白到底保罗的书信总题目，我们说过就是救恩的道，那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所用的字。那么现在讲到这罗马保罗的这第二组的书信，那么到底它的中心是什么呢？既然是道，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道呢？这里说十字架的道。所以这四卷书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十字架。如果我们要明白十字架，认识十字架，那么就这四卷书告诉我们的。那因为我们又是被带到基督的学校，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很有系统的，一样一样的把救恩的道为我们解开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讲的最清楚的这四卷里面当然是罗马书。因为罗马书我们说过了，就着当时的情形来说，普通人写信最多因为是蒲草纸，是很短很短，不可能写得很长的，因为蒲草纸本身就限定你只能讲那么多，所以普通的信应该都是只是腓利门书那个长度。但是呢，罗马保罗他创了个例，从来没有别人创过的，就是他因为讲到神的话他停不下来了，讲到神的道，讲到十字架道他停不下来，讲到赦罪的道他停不下来，所以在所有书信里面罗马书是最长，摆在最前面，然后呢，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然后呢，加拉太书，所以这个可以算是他第二卷，就是长短第二组的书，就长短来讲，罗马书当然放在最前面。那罗马书前面八章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到底这个赦罪的道是什么？到底赦罪的道是什么？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在整个八章里面，它刚好分成两段。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章十一节是一段，然后五章十二节到最后面又是一段。那么你如果注意这两段，你发现这个分为什么这样分呢？有它的道理。前面这一段呢，那个罪提到罪是多数的，后面讲的罪呢就是单重点重点单数的。那么前面讲到多数的罪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，怎么样来对付呢？那就是十字架上所流主耶稣所流的宝血。那后面呢，给我们看到如果要解决我们单数的罪，那么现在怎么来解决呢？是需要这个十字架。所以 很清楚的，你看见，你明白吗？讲到这个，讲到我们罪的问题，人的光景，那么单数的罪、多数的罪都有答案的，换句话都有解决之道的。那么，所以保罗就把它一五一十的就替我们描写下来。那么，当你再仔细去读这八章的时候，你发现它很自然又分作三段。那一段呢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第一段，就是因信称义。那么从第五章十二节以后呢，那么你会发现到了第八章某一个地方，那么那里面给我们看到是因信成圣，最后呢给我们看见因信的荣耀。所以一共有三个思想在那里。所以讲到十字架道的，它有三环，第一环是因信称义。为什么要讲因信称义呢？一个罪人在神面前是没有地位，一个罪人离开神很远很远。所以什么叫因信称义？好像你跟今天站在神面前从来没犯过罪一样，你甚至于到一个地步连疤痕都没有，这叫做因信称义。那么怎么可能这件事怎么是办得到的呢？乃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的，所以叫我们不再落在罪的审判底下，好像我们没有，好像我们无罪释放一样。现在呢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得出了一个地位，那个地位就叫做因信称义。那因着活有一个地位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叫你能在神面前生活。所以现在你可以来到幔内，能够有一种的生活，那一种的生活呢，是活在神面前的生活。那幔内的生活，因为你到了至圣所，一定经过圣所嘛。那圣所为什么叫圣所呢？它特点当然是圣的嘛。到了至圣所，它是更是圣中之圣。感谢主，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来到神面前乃是来到施恩座前。施恩座前如果你不被击杀，表示你已经得出个地位了嘛。我们讲过旧约的时候很紧张，因为一年一度这个祭司这个大祭司呢要代表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，因为至圣所是禁地，没有人可以进去的，万一发生什么状况，没有一个人能解决的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看圣灵有个旨意，就是说所有这些祭司他们要有铃铛的。所以大祭司呢，只要一进到至圣所，那么大家知道他到底死还是活着，他能不能在至圣所在神的面前他能还活着的，按理来讲不可能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罪人有地位的嘛。所以呢，你只要听耳朵竖起来，你听听那个铃声，如果听见铃声叮叮当当，那表示说他还活着。那万一如果大祭司忽然间心脏病发作怎么办？你怎么去救他？没有一个人可以救他出来的。所以现在根据遗传呢，就是大祭司进到至圣所，他一定脚旁边呢就绑着一根绳子，所以万一他心脏病发作，那用属灵的话来讲被神击杀了嘛，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绳子把他拉出来。所以从这个故事，或者从这个背景，我们就晓得说，在旧约很明显的圣灵借着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，罪叫我们与神离开，叫我们与神分开，而且是十万八千，那个距离是天堂和地狱的距离。所以今天问题就是，什么一个人，一个罪人敢站在神的面前而能得出一个地位？如果是的话，这个人就因信称义。你看主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。我们称义乃是一种血，也是一种我们的相信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多数的罪怎么解决呢？一面因着主为我们死，他流血，神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了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。那不光如此，当我们犯得罪得救以后，我们还会犯罪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要认自己的罪，主耶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。不止如此，今天在属灵的生活里面有许多是有属灵的征战，仇敌控告我们，所以这个时候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罪，得救以前得救以后怎么办，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办，这就是罗马书。所以你看见这不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现在的教育是系统式的教育，现在你看见讲到神的道的时候，那真是头头是道，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。所以很清楚，前面讲的多数的罪，那后面呢单数的罪。那单数的罪不止 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罪有四种的，是单数的罪，你怎么形容它呢？第一个，它是与生俱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罪从亚当进入了这个世界，所以亚当一个人犯罪了，我们在他里面都犯罪了，所以罪对我们来讲是个性情，这是第二段告诉我们。第二，罪也像暴君一样，因为圣经告这保罗告诉我们，罪可以做王的，所以到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说在一个暴君，就像秦始皇暴政底下，我们过日子一样，没有自由。那第三呢，他又像主人一样，叫奴隶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都做了罪的奴隶，做了罪的奴隶，不能够自拔。啊，第四，保罗一个很重大的发现，罪是个律。罪不光是性情，罪不光是这样那样，最要紧，罪是个律。什么意思呢？今天你把圣经放在我的手里，放在台南，一松手它掉地上。台北是如此，北京是如此，纽约是如此，保罗那时候是如此。将来我们要生，这个未还没有出生的，将来有一天他们如果人就在这地上，他们也是如此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罪的律。所以既然罪是个律，你看见它常常是习惯性的，它不是犯了一次就好。所以你看见很多的广告说这个番薯片你只要吃一片就好，没有这件事情，它是要引诱你，你只要吃一片就好。所以在美国年轻人中间有个哲学啊，人生苦短，不是吗？所以所有的事情，不管大罪小罪，不管大事小事，你尝过一次就好。吸毒只要吸一次，做这个只要做一次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只做一次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罪是什么？罪是个律。我们怎么，那我恨我们自己，我们觉得怎么我又犯罪了，怎么我又发脾气了。我们起头以为说，哦，可能我记性不好，但是你记了半天，后来你发现还是不行，是一败涂地。所以这就是保罗的发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罪有这四点，这是保罗，你读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。那么怎么解决它呢？现在你看见，等到讲到因信成圣，就是说今天你既然得到地位，你当然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你怎么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呢？那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秘诀就是说，罪还在我们身上，肉体还在我们身上，但是我们可以不犯罪。有这个可能吗？当然有这个可能。今天我们满嘴都是病菌，但是我们可以不流血，我们可以是健康的。所以一个人健康并不表示没有病菌，一个人健康不是没有细菌在身上，没有，不是没有的。一个人健康是因为他生命力旺盛，所以你说，哦，这个人好健康。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如果放在属灵的事情身上，我们这个人就非常的圣洁。圣洁不是表示这个人不犯罪，圣洁不是表示这个罪不在他身上，但是呢，你看见他可以胜过罪的权势。那胜过罪的权势，那么现在是两个办法。一个办法就是干脆把罪根拔掉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，但是罪根主不拔掉，为什么？一直等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穿上荣耀的身体，罪根才拔掉的。所以现在到将来，罪的权，罪的审判，我们知道已经没有了，不再定罪。我们知道说将来我们不可能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不可能，因为主已经替我们担当，这个我们晓得。但是从现在到主回来，罪还是缠累我们，罪有的时候要奴役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告诉自己说我要这样要那样，结果你看我们又失败了。所以经验告诉我们说，罪就是这么一回事。那如果你不让罪，如果把罪根拔掉，就让罪死嘛。但是如果罪不死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神的办法让罪人死，罪还活着，但罪人死。所以结果呢，你看见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最后断气的时候，我们的旧人就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我们觉得今天一个袜子千疮百孔，如果是一点洞我们可以补它，如果千疮百孔或者甚至空间绝后，我们知道就只好放弃了。神老早在2000年前已经把我们放弃了，他知道我们应该在哪里，所以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哪里。我们既然已经死了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犯罪的是我们，执行犯罪是我们的身体，叫做罪身。那现在呢，罪身呢，普通叫感动我们这个旧人。如果我们旧人很活的话，旧人一感动我们，比方说一听见音乐啊，或者一喝酒啊，你这个酒精一发作，你就知道很自然的， 我们就受他的支配。所以如果我这个机会已经死的话，我变得没有感觉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，虽然我的罪，虽然你罪要引诱我，要感动我，感不动了嘛。所以本来呢，如果我被感动了，那我叫谁来犯罪呢？当然叫我身体来犯罪了。所以罪身呢就听我的使唤，罪身呢就罪身呢就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。但如果我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，那现在罪身就失业了，他就找不到工作了，明白吗？他找不到工作，那你看我就自然就脱离了罪的权势，我就不再做罪的奴隶。所以神的救法跟人的做法不一样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自然因信就能够成圣了。感谢主，细菌还在，病菌还在，但是我可以是健健康康的。同样的，今天人就有罪，人就有肉体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生命，我们能够胜过罪。所以这是你如果读到第二个节，这个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最后，很明显你看见这里面刚好分着两段，有一段就讲到因信成圣的这件事，就是说靠着因着相信，我们能在神面前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从圣所到至圣所全部打通的，你看见吗？你本来在圣所，你的光景就应该是圣洁的光景，那圣洁的光景应该我们不会不再受罪的辖制。这不表示你不是会失败，当然会失败。只要一失败，你认自己的罪，这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看见主的就洁净我们。所以一面蒙洁净，另一面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因为与主交通恢复了，你的生命就又长大一点，生命长大一点，生命的光又亮一点，生命光又亮一点，结果你看见的污秽比从前更多一点。但是不要紧，你证明你还是个罪人，所以你就认这些的罪，然后主又洗净你。所以慢慢的，一面一点一点的，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。因为你不要忘记，我们认罪的范围只是神光照我们的范围，我们犯的罪比我们所看见的罪不知道多少，圣灵知道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你常常在面光中，你常常行在光中，常常在至圣所，常常在他的荣光之中，在他的面光之中，啊，弟兄姊妹，很自然的，你那个生活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圣洁的生活。这就叫因信成圣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主不只叫我们脱离罪的审判，主也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。那么有一天主要回来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就得着荣耀了。然后呢，罪就永远离开我们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到那一天，我们要像他，完全像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说，原来主的救恩是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。如果主第一次来所完成的工作，他的工作是什么？他的工作的确叫我们重生了，也的确叫我们的整个人开始变化了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身体还是会老化的。我们慢慢照着镜子，外面的人的确一天毁坏一天。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：难道神的救恩不完全？神的救恩是完全。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老朽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罪还在我们身上，肉体还在我们身上。神对亚当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从那一天开始，这就是人类的命运，人类一定要走的一条路。但是感谢主，一个好消息就是，有一天当我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都要复活。那都要复活，我们就要穿上个荣耀的身体，那就是我们身体得赎，那么这就是最永远离开我们的时候。所以你注意到，这讲的救恩有三个步骤，不是吗？第一个，脱离罪的审判；第二个，脱离罪的权势；第三是脱离罪的同在。真正对罪说再见，是主回来的时候，是我们的荣耀的时候。所以这里有三个思想：一个是称义，一个是成圣，还有一个得荣耀。那得荣耀，按道理来讲，只是那一天来说的，是那一天我们就得荣耀。因为我们得的是永生的， 那么既然得着永生，我们那个时候就要复活，而且穿上荣耀的身体，罪就永远离开我们。到了那天，我们自然就像他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当我们得着永生，你知道，你很多买保险啊，只有等到你离开这个世界才生效的。所以很多人信耶稣也有人买的保险，就是说我现在可以得到永生了。他以为说这个永生呢是将来才开始用的。当然有一天我们当然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但事实上那个永生这个保险从现在就开始用了，因为今天你所得到的就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不知灭亡什么意思？不知灭亡是因为我们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子以后的烂摊子，结果我们也灭亡了。所以你看现在主怎么做呢？他收拾烂摊子，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。我们不是犯了一个个罪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因着十字架的血，我们一起称义，感谢主，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。但是我们还会犯罪啊，还会在的，还会做罪的奴隶啊。那么现在救恩到一个地步，他解决，叫我们呢一起成圣。那么想想看，今天我们如果真的到这个地步，不是回到伊甸园了吗？不错，你只回答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就是，回到伊甸园是回到你的伊甸园，还是回到神的伊甸园？对你来讲，没有罪就好了吗？圣洁就好了吗？对神来说没有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初神的意思要你吃生命树的果子啊，结果呢，你吃了善恶树果子，来了这么个烂摊子，结果我们的神忍耐啊、爱啊，弄了半天，好了，最后应该把你带回伊甸园，但是神要说，你的问题解决了，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，我当初的目的要你吃生命树的果子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如果神的工作、神的旨意是要真的完全的话，他要把我们救到什么？救到神当初神永远的旨意。神的目的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么最后吃生命树果子应该有什么样的情形？那么这个就是神的目的要达到。如果那个目的达到了，你看你明白吗？不只是我们得救了，而且神最后满意了。所以这是罗马书所给我们。那么大家记得，当我们信耶稣，当然我们靠着主在十字架上，他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，这个我们是晓得的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他被挂在树上。那么那棵树在哪里？那棵树约翰告诉我们在园子里面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对他来讲是死亡，是咒诅，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树。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当你相信他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你同时也把生命树的果子接过来。所以一面感谢主，讲的十字架是救赎，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定，不再定罪，感谢主，这是十字架的救赎。但是这样就完了吗？不是。因为既然不知灭亡反得永生，既然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了，我们当然就是神的儿女嘛。从神的儿女，我们当然就是后赐嘛。那虽然我们在做儿女的时候，我们是根据加拉太书，是我们是摆在什么？摆在那些奴隶的中间，因为中间有哲学家，中间有数学家，中间有好的管家。那你虽然身为全业的主人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你好像就摆在奴隶中间。你受尽了很多的委屈，现在他也可以使唤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，你的父亲把你放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所以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而得益处。那等候哪一天呢？等候有一天这个父亲起来说，我的儿子长大了，现在我从此以后我把所有的产业都交给他，所以现在我的儿子不再是奴隶了，我的儿子要把他放在儿子的位置上。The placing of the son 在英文里面就是把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儿子的名分，表示说我的儿子长大了，表示说我的儿子成熟了。所以讲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，它的重点在哪里？如果你读保罗的这个罗马书八章的话，那就指的身体得赎的时候。那等到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做脱离了罪的同在，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像他，那应该是得荣耀的时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成长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今天就开始了嘛。所以我圣灵和我们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 今天万物万事互相效力，你看见吗？谁都可以欺负你，好像谁都可以叫你学功课一样。感谢主，一个难听的声音，一个难看的面孔，都是在那里造就我们，都是在那里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到有一天，你看到了有一天，圣经告诉我们众子都要显现，神要把我们摆列在空中，然后照亮，就好像太阳的光一样。这是马太福音所说的。所以今天谁是得胜者，谁是长大了，没有人知道，到那一天神要公开的让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整个的宇宙就等候这么一天，万有就等候这么一天，因为万物都在叹息，他们是浮在虚空底下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得着神，我们进入了神儿子的荣耀，不再受这个败坏的辖制，那一天你看整个的宇宙都解脱了。现在呢，万物在叹息。在三四十年前，我们在英国，这个在英国剑桥大学，那么有一班的研究生，他们发现外太空传来这个信号。那这个信号呢，他们其实都很兴奋，以为是绿人呢，就是空外太空人跟我们讲话的，其实不是。后来才发现是原来一个星球啊，它到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种的信号是很间歇性的。你如果真的仔细去听，就好像叹息的声音，又好像一个老人呢，慢慢慢慢走走走走，就走到了他世界的尽头。第一次在人类的仪器上面听见万物叹息的声音。后来发现这个现象的他的指导教授就拿到了诺贝尔奖金。我们的这个其实是个姊妹，是贵格会的姊妹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今天科学家们都知道，今天你可以从仪器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宇宙慢慢慢慢的走向死亡。刚刚得到诺贝尔奖金，就是告诉我们将来这个是根据这个宇宙的发现，最后你看见吗？这个宇宙越来越冷，最后宇宙越来越死。所以我们知道万物都在叹息，万物巴不得有一天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。所以等到那一天来到，就是我们得着荣耀了。那一天来到，我们知道我们就像他了，我们就成熟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最后那一天一定会来到，我们都要像他。但是永生从今天已经开始了，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一刹那，你已经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。所以让这个基督长，生命长大，然后不光是神的儿女，现在呢能够受圣灵的引导，凡受神的灵引导的都是儿子。到了有一天我们终于长大成人，那么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谦卑，看见基督的温柔，这就是荣耀。所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最终极的情形就是我们完全像他，那就是指着我们复活的时候，得荣耀的时候。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，万物互相效力，好像什么样的环境都把我们摆在努力的环境。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盖恩夫人，她如果她的丈夫是她十字架，她懂得；她的婆婆是十字架，也懂得。现在佣人都要做十字架，她不信。但是有一天，主给她看见，你虽然贵为夫人，现在这个十字架是主为你定做的。所以，如果她真的从主的手里接过这些来，万物互相效力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叫爱神得益处。什么益处？乃是根据按照神旨意被招的人。现在的旨意是永远的旨意，神当初的旨意。神不只把我们救回到什么，把我们救回到圣洁为止，神要把我们救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基督如何我们也如何，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神的旨意很，神的救恩很清楚，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还有呢是因信得。这个如果你后面再加上个题目的话，就是赦罪的道，因为这是保罗自己给我们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赦罪的道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的，然后呢就通通是在十字架的道底下。然后到了十章 八章完了不是九章、十章、十一章吗？有的人说它是括弧，其实不是，其实仍旧整个救恩的一部分，因为那里讲的是救恩的稳固。救恩的稳固是拿以色列做例子，以色列做例子，神既然和以色列立了永远的约，神永远不会后悔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恩召是不会后悔，神只要一旦拣选了我们，一直得救，永远得救，神不会后悔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今天我们说是以色列人已经神把他放在一边，如果今天教会完全取代以色列，这就是所谓取代神学，这个其实在神的儿女中间很多人都这么相信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今天神完全把以色列完全抛在一边，那我们要问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怎么办？那个约是永远的约，而且那个约是片面的约啊。你知道那个时候签约的时候是两个两造，要从一个就是立约，立约一定要有血的嘛，一定要把祭牲撇开嘛，撇开以后把它放在地上，然后呢这一半这一半两个人呢要从这个里面经过，就等于签约了嘛。那一天你知道说亚伯拉罕睡着了，就神的火把从其中经过，所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而这块地永远要赐给他们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说，如果神真的把以色列人完全摆在一边的话，那证明说神后悔了，证明说神和立亚神和什么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没有遵守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是守约的神，神一旦拣选我们，一旦看上我们，他不会后悔，所以神的恩召没有后悔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神对于以色列不会变心，不会后悔，神对我们也不会变心，也不会后悔，你就看见救恩的稳固。所以这个就是九章、十章、十一章，到了第十二章就讲到救恩的结果。救恩的结果，既然你看见神这么样的爱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把身体献上。好了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体献上。那把我们身体献上，那神要把我们的身体放在哪里呢？你再读下去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。然后你看见那个整个身体的活动是怎么活动的，是因为你把自己献上了，然后呢主就把你的身体就放在那奥秘的身体，那自然的我们就开始了教会的生活。这是十二章。到了十三章，你看见我们还在地上，教会不光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也是金灯台，不是吗？应该照耀在黑暗的地方，所以在上掌权的我们都应当要顺服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今天你和世人还来往，有个什么样的原则呢？凡事不可以亏欠人，这是我们对待世人的原则。还有你要记得，主要回来了，今天呢我们应该要披戴基督，要除去我们所有的愚昧，我们应该为主有好的见证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不管在公事房，在大学里面，在中学里面，在教室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处世之道嘛。这就是三章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